邱威达，历任国军连长、营长、团长、旅长、师长、南京卫戍司令、军长等职务，参加过淞沪抗战、南京保卫战、第一次和第二次长沙会战、衡阳保卫战等。邱威达回忆说，从上海撤下来的疲惫之师来保卫南京，已是奇书一招。部队缺员多，连排长不足，番号最多，而实力脆弱，敌军分三路进犯南京，一沿京沪铁路，一沿宁杭国道，海军则溯江而上。到十二月初，日军先头部队已抵达居荣附近，第七十四军担任湖熟镇、淳化镇、上方镇、东山屯支线防务。东山屯，江宁县政府所在地，县长梅思平后参加汪伪组织，以汉奸伏法。日军以前行攻势，采用汉尼拔卡内战略，我军背水作战，极为不利。十二月八日，我团奉令以一个加强营在湖熟镇布防，阻敌从右侧进犯。当派第一营营长胡豪执行任务，胡营长机智勇敢，击退敌军数次进攻。至十二月十一日，我五十一师正面阵地过宽，兼以305团第二营营长郭坚东山屯阵地被突破，团长张灵甫不幸负伤，306团第一营营长万琼阵亡。当时王耀武师长令305团三营营长刘光宇于上方镇掩护部队至光华门外飞机场继续抵抗。十一日中午，因雨花台友军过早弃守，我团退守中华门至光华门之间。敌步兵在坦克掩护下企图冲过中华门木桥，当时无大桥，我指挥步兵瞄准射击，两辆坦克车坠落河中，少校团副在激战中阵亡，失去一个好助手，使我深为悼念。战场情况瞬息万变，刘光宇营长虽已达成掩护撤退任务，但是日军早已占领光华门之工兵学校，刘营仍绕城经华西门、洪武门、太平门等计76华里，至益江门才回到了水西门与部队会合。此时151旅旅长周志道正在韩虹桥与敌鏖战，302团团长程志吉及第一营营长郑普生均阵亡，而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于九日离职，仓促间下达命令撤退，可是各部队尚不知道。下午日军将一面太阳小旗挂上城墙，少数日军也跟着用绳梯爬上城墙，我指示第一营把日旗拔下，并将护旗日军歼灭掉。同时我告诉该营官兵说，敌人立脚未稳，人数不多，是容易消灭的，我不怕敌人，敌必怕我，我们要全力来保卫孙中山陵寝的所在地，有功人员每人晋升一级。胡营长身先士卒，将敌人歼灭，拔下日旗，士气为之大振。但不幸的是，胡营长忠勇殉国，他是我黄埔同期同队同学，他的牺牲使我无限悲痛。后经王耀武师长专案报请，从有抚恤其妻儿。此时李天霞旅长在城内被围，常孝德团长已无可用之兵力，正好刘光宇旅已回到水西门，乃指派前往解围。当全营以云梯爬上城墙，与58师工兵连黄建峰会合，常团长目睹刘营长中弹倒地，即说刘光宇完了，悲痛不已。十二月十二日午后7时，接到渡江北撤的命令时，我已负伤，左腿中弹骨折。第302团团长程志此时也在水西门阵亡，中海无法埋检。我坐担架到下关时，只见小船上挤满了人，一只船也没有，有些人在扎木牌，有的在伐木板。夜暗风大浪高，能渡过大江吗？真是天晓得。此时 我因流血过多，左腿发肿，马靴已脱不下来。有人建议用刺刀把靴筒割开，这才将马靴脱下，稍稍包扎一下。我观察形势，今晚如渡不过江，天明后日军来了是活不成的，便对跟随的人员讲，我身负重伤，走也走不了，你们别管我，自寻出路吧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，生在一块儿，死在一起，说什么也不肯走，使我感动流泪。这时我觉得待在下关不是办法，想到离下关不远还有个煤炭港，是个渡江点，一行人便向煤炭港走去。正沿江行走时，忽听到江中有人大声喊叫，邱团长你在哪里？连连喊叫，大家都听得真切，邹副官立即回答在这里，同时用手电筒向江中打了几下，约莫一刻钟，一艘小火轮开过来了，驶到江边，不好靠岸，且岸上有很多人，人人都想上船，人多船小，难免不翻倒。正踌躇间，船上水手说，我们抛根绳子上岸来，捆在邱团长身上，把他拉上船来，这样使我上了船，我人已昏倒，什么也不知道。这是后来邹副官告诉我的。邹副官还介绍，我们到浦口时，日海军快艇已驶抵下关江面，用枪扫射渡江的木牌门板，死人不少。提及这艘渡江小火轮，原是当时任交通部长的于飞鹏为他的侄子74军军长于继时准备的。于继时与王耀武乘轮过江后，得知我负重伤，留下四名卫士在船上过江找我的。我到浦口时，天已拂晓，车站不见人影，当地民众见我是伤员，劝我走小路，说日本鬼子已占领浦镇，甚已可感。这时花旗营有一列车生火待发，周围有宪兵守卫，经探寻才知道是南京保卫战最高军事指挥官唐生智的专车。我一听怒不可遏，痛斥唐生智只顾个人安全，不顾几十万官兵死活，不安排渡江船只，使无数官兵惨死，上愧对总理，下愧对部署。当我大骂时，从列车上出来一名少将级军官，询问情况后接我上车，安排在餐车内，劝我进餐。两小时后，这列专车开行了，一直开至汉口，郭处长安排我到法国医院治疗。